感谢主带领我们，哎，我们这一周是本会的成人宗教教育周。那我打算在这个星期哈，跟大家谈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是当时摩西被神选召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出埃及记的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见神。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了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我们读到这里。我大概在这个星期哈，原则上用这一段来跟大家谈几个重点。那因为这个故事一直延伸到第四章啊，延伸到第四章，所以我们基本上啊，我们的圣经的范围就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四章。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部分哈，我想我们大概多少有一点印象。不过有些小细节可能需要再特别去强调。摩西看到这个异象哈，看一下第三节啊，这里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啊，不管那些先知啦、古圣徒看过多少神的异象啊，摩西他所经验的这一段它不一样，这一段按照圣经给他一个描述，就称为大异象。所以以后我们如果只要谈到大异象，就是这一段，不是其他的的圣经故事或者其他的异象。谈到的大异象就是这一段，摩西看到荆棘被火焚烧没有烧坏，特别是指这一段。所以这个内容哈，也可以从这个大异象开始来说起。那这一段圣经当然它有一些含义啦，最主要是要带领摩西给他一个工作的一个交托啊，神选召摩西啊，赋予他一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从第七节那里开始谈起。所以我们在解析这一段的时候，大概有几个角度。第一个是以那个摩西被 交托的一个工作来讲，这个对象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经验就像荆棘一样，碰到很多的苦难，被火焚烧，但是居然没有被消灭掉。这个我们在第五段苦难关的时候我会详细来说明，基督徒的苦难关，选民的遭遇就像这个意象一样，选民他有点像荆棘，又被火焚烧，火代表灾难，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灾难，荆棘竟然没有坏掉，这是用选民的遭遇来讲。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对摩西本身，摩西本身，所以我们在这几天谈的时候，这两个路线可能会交叉，有不同的强调。摩西是虽然是神所选召的工人，神也要让他知道，不管你的过去有多辉煌的经历，你多有学问，你过去如何如何，但是本质上你还是像荆棘一样。荆棘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地上所产生的东西，反而是根本不值钱的，它也可以代表罪人，但是因为选民，因为得到神的怜悯，被神拣选，才能够得到特殊的恩典，但是在神眼中看，人他不过像荆棘一样。那摩西他替神工作，神也让他了解，今天虽然选召你，你还是像荆棘。荆棘的价值在哪里？他本来没有这个价值，可是透过他所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特殊在哪里？荆棘被火焚烧竟然没有坏掉，荆棘没有什么稀奇，是因为火在那边烧混成一体才成为特殊。所以摩西的价值不在乎他的过去，是他这个人有神同在，神像烈火一样，神跟摩西同在，才会让这个工作的人产生了一个特殊的价值，这是对工人来讲的。所以在当时神选召摩西的时候给他看这个异象。好，那我们今天跟他谈的是一个选召，可能以一个为神工作的人的立场来看，可能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比较少谈到呼召或者选召，可是在一般的基督教会里面，他们非常强调每个信徒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特殊的某些工作、某些恩赐，所以一般他们非常强调神呼召你，你要有回应。好，那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摩西当时也是神呼召他，神呼召他，那我们在开始详细解释这一段之前，我们要用保罗的讲法来代表一个观念，看一下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旧约新约三百零三页，二章二十节，在这里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在这里哈，他谈到一个很像一种比喻啦，在大户人的家里，他有各种的器皿，有各种器皿，有金银，有木瓦，不同的材料所做成的器皿。但是是不是因为金的器皿就比较值钱，那瓦器就不值钱？这种价值的衡量通常是我们是这样取舍，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讲的观念不是用他的本质，是金银还是木瓦来做的， 他要强调的是二十一节，人如果自洁的话，就是追求圣洁，脱离卑贱的事，他就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在乎他是不是洁净，能不能在这个大户人家被主人使用。好，我们用这个观念来讲，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材料它当然有不同的作用，只要在大户人家，这是保罗提供的观念。好，我们今天讲我们在神的家，在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大户人家，神的家里什么都有，各种人才，有些是金器，有些是银器，有些是其他的材料，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材料做成的没有关系，只要是贵重的、圣洁的、合乎主人使用的，它就成为宝贵。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作用。好，所以我们在谈摩西这一段圣经，他是神的工人，工人我们称为神家中的器皿。我常常在想，从旧约到现在，神在每个不同的时代，每个不同的时代，随着时代的需要，神会拣选不同的工人，随着不同的需要选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恩赐，还有他本身的个性，去赋予他相对的责任。所以我在看摩西这个故事，我得到一个理念，我想这个理念可以参考。有时候我们有些人不晓得应该做什么工作，不晓得做什么工作，其实当你真正感受到被神呼召的时候，相对的赋予你该做的工作。你看摩西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被神选召，他就知道他以后一辈子要做什么工作。因为我们刚读三章七节开始，神告诉他，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所以我要派你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那是神赋予摩西当时的工作，所以他以后工作方向就是他最后这四十年，最后四十年他的工作方向一直是以这个为主轴，一直到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地边界，然后他离世。这个工作方向当开始被神选召的时候，他就决定了，他也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有些人如果不清楚你的工作方向在哪里，也可以表示说你被神呼召的感受不清楚，这是一个相对同时赋予的。那这个我等一下会用保罗做参考，因为我觉得刚好新旧约神安排两个时代的工人很像，摩西跟保罗他们的状况很像，两个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对当代来讲比起他们同时代人，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知识分子，然后都替神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在文献的部分，摩西留了摩西五经，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留下了十三卷到十四卷的圣经，所以留下很多文字道理的遗产，给后代的很大的遵循。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很类似，很类似，工作的重要性跟他们对后世的影响，还有他们被神选召的时候状况很像，就是突然间出现，无意中碰到神选召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摩西是因为牧羊看到这个异象，往前看才开始跟神进一步的接触，神在选召他。保罗是要往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突然被神的光照，后来他心里明亮，改变他一生。所以这两个 可以做一个平行的参考。那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基本重点，就是说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所以我刚讲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在神的家可能有不同的工作跟需求。在摩西的时代，他必须整理出那些律法，必须带领群众从一群乌合之众把它建立成一个有组织有体系的一个团体，这些事情必须借助于他本身在世上的一些条件，然后神再透过他去完成。保罗的时代也一样，所以他们都对当代有相当的需求，所以神会选召他们。这是我们在谈那个呼召的时候第一个概念。所以我今天跟他谈这个，我是希望说把这个理念把它扩大，而不认为说这些问题只局限在旧约的先知或者新约时代的使徒，这个理念可以把它贯彻到每一位信徒。你知道神有没有呼召你？你一辈子应该做某些什么工作吗？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回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这个是一个呼召，神的呼召，但是也是对他一个挑战，对摩西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后来到了第十节，三章十节开始，神就告诉摩西，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开始给了一个责任的托付，交给他一个工作。今天神跟他显现，跟他谈话，为什么呢？有原因呢，就是一个工作的交托。所以这不单是对摩西是一个挑战，也对我们今天每一位敬拜神的人也是一个挑战。我们注意他从第七节讲到第九节，神为什么要向摩西显现？为了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在受苦受难，以色列人受苦受难，所以神说，我看见我听见，我要派摩西你去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要派摩西去是因为以色列人受苦受难，所以他也表示了摩西这个工作为了神，也为了这些受苦的同胞。所以他不单要想到神，也要想到他受苦的同胞。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你有没有把摩西这一段故事他的情境拉到你本身？你有没有为过你受苦受难的同胞为神又付出什么责任呢？有没有？你有没有为那些还在苦难中还在罪恶之中受苦的人，你付出什么行动跟代价？有没有？这是对我们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谈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只是弄在一个局限少数人的一个身上先知使徒传道人长子这些少数人身上才需要谈到呼召，不见得，我们必须把它扩大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好，那我大概先把我要讲一个基本的主轴的重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如果我们把摩西的一生，因为我们对他太了解了对他太了解，他一生120岁，三个阶段，刚好每40年一个阶段。第一个40年在埃及，第二个40年在米甸旷野，第三个40年就是为神工作，就是从这一段开始。所以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见到神的时候，他已经80岁，要开始他的第三个人生的阶段。好，所以他的一生很好记。如果你把它三等份，第一个段落埃及40年非常的精彩，很有成就， 因为他是王孙，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啊技能，所以他第一个四十年很精彩，第三个四十年也很精彩，替神工作。但是第二个四十年呢，一点都不精彩，对不对？在旷野牧羊，每天就是牧羊在旷野。好，那这个阶段重不重要？最不起眼的这个阶段最重要。如果没有第二阶段，他不能进到第三阶段的为神工作。第一个阶段很重要啊，好，第一个阶段它是基础，世上的教育、人的教育、人的学问、生活的技能。谁说第一阶段不重要？那你就错了。第一阶段很重要，但是光靠第一阶段，就是埃及的所有的教育，如果只靠这个阶段，你不能去承受第三阶段神所赋予的工作。你看，如果从埃及给他一个教育，看一下出埃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把这些很熟的圣经哈，稍微把它做一个串联好了哈，我们大概多少看过这些经节。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二十二节这里谈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在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他在埃及成长得很好，他的身份王孙，他所受的教育，他领受了一切的学问，所以他不管是说话行事都很有才能。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埃及所受的教育让他成一个很彻底的一个埃及人的模式。埃及是当代顶尖的世上的文明，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他所接受是完全世界上一套的学问的熏陶。还好的是说他的母亲有慢慢灌输给他一些信仰的基础，但是以一个成就的部分来讲，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埃及人教导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模式。但是以这种典范，他要去替神工作其实不可能。所以最重要的阶段是在旷野那四十年。有很多人研究摩西的一生，这些人头脑真的很好，他们也很有创意，他们把摩西在埃及所受的教育，不管他经过什么样的学校，他们说那是埃及的大学。后来进入了旷野呢，旷野的研究所，以我们现在的用词来讲，埃及的那一套还不够，他还要再深造。可是他在旷野所学的跟在埃及所学的完全不一样，一个接受高度文明的知识分子，你说到他叫他去旷野牧羊，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都用不出来。如果你是当时的他，你心里会有什么感想？叫无助嘞！我堂堂一个埃及的王孙，一个王子，居然到这里来牧羊，每天跟房沙为伴，跟那些羊为伍，可是他这样过了四十年，他必须在这里。其实这是神给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其实我们看回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发现这个圣经真的很有趣所以我们也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呢看回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那个第一节那里，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陀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这里讲野外，到野外就是米甸的旷野，旷野等于是一无所有，就是很辛苦的生活，牧羊困苦，什么都没有。可是至少如果你把埃及的无名的生活跟旷野生活去比较，它完全不同的性质。旷野它代表的淳朴，很原始，但也很安静，那你没有什么文明的享乐，奢华宴的那种性质少了很多，所以它能够进入一种野外，这就是旷野的生活。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当他在野外牧羊，无意中，所以他看到这个火烧的这个荆棘是无意中的。好，所以有几个重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好，这些都是几个重点，我们以后会断断续续再重复提到。这整个故事是神在主导，神向他显现的。虽然是摩西牧羊，他无意中这样走，可是神是主动，在那里向他显现。怎么样显现呢？借着那个火烧的荆棘，所以第一个印象，摩西在野外看到这个荆棘被火烧的这种现象，他觉得很意外，很奇妙，所以他想往前去看个究竟。所以神第一个用这种景观来吸引他。其实整个的故事的过程，神是主动，神是主动，既然是神是主动，就是整个过程是神在安排。那你想摩西当时的生活已经很平静了，他已经不像四十岁那时候，我们刚读了那个使徒行传七章，那里那是司提反正道的时候有谈到的。其实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也谈到这个故事本身。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自己以为他有责任，也有办法去救他的同胞，结果失败，所以他那时候是雄心大志，很勇敢的，充满了很好的志向，可是失败，后来才跑到旷野。你看他进到旷野开始牧羊，他还敢有这种志向，说我还要去重新再来，再去拯救我的同胞吗？我看时间会磨损掉人的斗志，尤其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衰老的时候，精神体力越来越差的时候，我想那种雄心大志会越来越降低。所以当摩西看到这个火烧的荆棘，这个时候他已经80岁，他已经在米甸旷野过了40年很平静生活，还有雄心大志吗？可能没有。至少比起他40岁之前，我看已经退步很多了。目前呢，就是一个很平静的生活，很平淡，我看也是清心寡欲了，每天就是牧羊过日子。可是看到这个火烧荆棘的景观，好像那个石头丢到那个一潭清水里面，反映出一圈一圈的涟漪这样出来，打破一个很沉静的一个心灵，无意中的。这种无意中碰到的巧合，背后是神在带领，对不对？表面看他牧羊，无意中到旷野看到这个火烧荆棘的景观，其实那是神要向他显现，神安排的嘛。可是对摩西来讲，他已经过了差不多40年很平静的生活，突然间碰到这种事情，他觉得很好奇，才想往前去看。因为要往前，神才开始呼叫他，摩西，摩西，开始神直接跟他对话。所以我要稍微讲一下前面这里，就是说有时候 神的呼召从哪里出现？可能你是很平淡的生活，你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雄心大志，你就很平淡这样生活。可是有时候突然间某件事情出现了，某件事情出现打乱了你的整个生活，可能改变你的一生。所以摩西你看他碰到这个景观以后，他真的改变他一生。保罗也是一样，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光照改变一生。以前他一直不承认耶稣基督，他也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保罗是很敬虔，他敬拜神，但他很难把神跟耶稣这样连在一起，所以他一直在逼迫基督徒。可是当他被那个大光照了以后，圣经说他眼睛看不见，肉眼瞎掉，那三天之内眼睛看不见。可是当 被光照了的时候，他心眼马上明亮，所以他当场问了两个问题。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看22章好的，这是后来他跟他的一些耶路撒冷的一些同胞来见证的时候，他所讲的啦，《使徒行传》22章。22章的第六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有关保罗的这一段他真正他的遭遇是第9章。22章他见证一次，26章他又跟那个亚基帕王又见证一次，所以同样他这个往大马色的路上这一段经验这个使徒行传大概讲的很完整的有3次。那我们看22章第6节，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上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主啊，你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他在当时问主两个问题。第一个，主啊，你是谁？他讲的第一个主是说，神啊，你是谁啦？因为他以前还不认识耶稣就是主，所以他在这里意思说，神啊，你是谁？他以前他不知道耶稣是这位神，所以他现在在问你是谁。第二个，我当做什么？当他被主的光照的时候，心也明亮，他马上问这两个问题，就说他的回应，我等一下会谈到回应。当你碰到神好像无意中一个巧合的事情来影响你的心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回应。如果你没有回应，你很迟钝，那个呼召就过去了，那代表说那你可能时机还不对，还不够成熟，所以你没有反应。如果你今年有反应了，代表说你时机成熟了，机会来，一反应显出来。所以你看摩西看到那个景观，他有反应啊，他就很好奇，很奇妙，他心里有动啊，奇妙，对不对？他不会说无动于衷，管他的，他有反应啊，因为他觉得很奇妙，虽然他不能解释，他觉得很奇妙，他心有动啊，心有动，所以他想往前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心有动有回应后来神告诉他你要脱鞋子，他接着很多回应出来。那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看到那个光他眼睛瞎掉，他马上有回应，主啊，你是谁？第二个，我该做什么？主耶稣给他回答，我们看第10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我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好，我们再看 这个十五节哈，十五节这里是那个叫亚拿尼亚的啊，跟他讲的啊，在这里他这一段哈没有讲那么清楚啊，但是意思也有讲到十五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啊啊，亚拿尼亚哈，他也得到神的一个启示，告诉他你要去帮助啊，帮助啊保罗。我们看二十六章，看二十六章。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来将要指示你的事情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里是他后来对亚基帕王的见证。最后有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保罗他自己所讲的，他所看到那个意象，就是他被大光所照到，后来听到天上来的声音指示他，以后你要在外邦成为我的使徒，而且要受很多的苦难。所以保罗一个工作的一辈子的工作方向，做外邦的使徒，而且要为主受很多的苦难，这是他当时被主选召那时候就同时指示他方向，而且他心里知道的。这是我刚讲的，摩西也是一样，当他被神呼召的时候，所赋予的工作成为他们后半辈子他们一直工作都没有违背这个立场。所以保罗一直到这里他说，我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这个被大光照到还有指示他的要走的路所以他们很清楚，真的很清楚所以我们会在这里用保罗做一个平行的一个对照，因为他们两个很像，会帮助我们更清楚被神选召呼叫他们可是事情出现的都太突然不见得说他们已经都准备好，哎，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啦，少数人的那样子，大部分准备好是什么样？不是说你在这里准备好，是从你生一段长的时间，一段时间，神看，哎，你预备的差不多了，好像摩西，埃及四十年，世上的教育差不多了，可是那时候属神的品德还不够，所以他不能够去支撑起以后的神的工作。旷野牧羊要很细腻，有爱心，要能够忍耐，能够刻苦耐劳，能够体恤软弱，这些属灵的品德也只有在旷野才能够造就出来如果没有这些，他光靠埃及那一套所塑造的一个层次，不能够完成后面这个工作因为那会变成靠人的力量，会变成靠人的力量。所以你看那个神给他看这个荆棘，火烧的荆棘，所以我刚讲点明了，今天虽然神选召你用你，你的本质不过是荆棘啦，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荆棘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就说我们本身很脆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今天你会成为很特殊不平凡，是因为神爱你，神跟你同在，对我们来讲圣灵同在，神拣选我们，这样成为宝贵因为有神的爱，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被拣选，你才成为宝贵。所以这一段圣经你看，荆棘本来是很平凡的东西，因为有火在他身上不断的烧，居然不会坏掉，构成这个画面最不平凡的地方成为奇妙所以旧约圣经预言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奇妙测试，他是奇妙的，他的工作也是奇妙的他所显现的方式奇妙所以火烧的荆棘赋予了摩西一个工作方向，也点明他本身是什么，让他不能夸口，也让他知道你不可能靠自己完成工作，除非是神一直帮助你。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说，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什么都是领受的，包括恩赐，哈，神的工作，你不能光靠人的力量、智慧或者经验去完成，不可能。所以我们说，开始神选召的时候，我会刚刚会讲一段哈，就是说，在野外很平静，好像你这样平常的生活这样子一段时间。摩西就是神让他在野外那段时间受训练，他自己不知道，好像是很自然的环境走到那个阶段。可是对神来讲，在旷野40年差不多磨练的差不多了，所以神才会主动去选召他。所以你看他前面两个阶段，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看清某个阶段的生活。人还是比较喜欢有成就感，工作很热闹很热烈很有成就，哇不得了，然后在旷野那种很沉寂下来沉淀下来，好像一事无成，我们就很看清。其实你看这一段有它不能去忽略的一个磨灭的一个价值，如果不是这个阶段，他实在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这是我们在谈到选召的时候，有些事情可能来得很突然让你碰到的，但是来得很突然的时候，往往是神对我们一种呼召一个方式，那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一生。有些人他可能要碰到一些意外，你看那个圣经里面以利沙先知，我们先从圣经里来讲，以利沙先知怎么跑出来做先知的？因为他的老师以利亚，以利沙的家庭很好，家庭环境很好，以利亚被神指示你要去找你的接班人，就是以利沙。所以以利亚去找他的时候，以利沙正在工作，他家里很有钱啊，他前面赶着12对牛，所以代表说他的田地，他的家的田地很大，12对牛，24条牛，他本身很认真在工作，他的生活已经很固定啊，家庭环境很好，他又在家里这样啊耕田种田工作。以利亚跑过去把他的外衣放在他肩膀上，那是一种动作的表示，跟从我，我要选召你，你做先知的门徒。在他那个时代他们都清楚的，所以以利沙本来在田里工作好好的，突然间碰到这种事情他就接受了。平淡的生活里面突然一个冲击，他接受了，他有反应。创世纪里面那个约瑟，我们很清楚的故事，约瑟他怎么样去走，这样走到神安排那个定位上，就说做埃及的宰相，很简单嘛，不是他自己争取的，他没办法，神把他这样带出来的，就让法老王做那两个梦啊，没办法解释啊，得到机会才把约瑟提拔出来，很简单。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详细去慢慢找那些旧约时代的那些先知或者那些工人，很多都是本来好像在很不起眼的地方，然后神要他就突然把他找出来，以利沙是这样，以利亚是莫名其妙从旷野跑出来的，阿摩斯也是一样，突然间神把他拉出来就拉出来的。可是出来的时候，他们虽然已经很安定的生活，他们已经在生活里面慢慢去酝酿去预备，品德还有灵性都预备好，所以只有到神认为时机成熟，凡事有时，然后传道书3章讲的凡事有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凡事有时，太早太慢都不行。所以我们看神在选召摩西的时候，借着那个火烧的荆棘来跟他显现，第一个吸引他看他的反应，但是那个显性有一个基础，就是摩西你这一段生活已经可以了，学问还有品德的训练 可以了，但是这个完成是在野外安静的这个阶段已经完成，神才开始呼召他啊。如果没有个基础，我看神那个时间还要往后延，不然的话就是换别人了啊。所以一定要这个基础啊。那你看，所以我在想，我们如果说做一个醒思的话，难道这种经验我们都不会碰到吗？有可能会碰到。我以前刚开始出来要当传道的时候，当神学生啊，因为我以前啊，我们最早属大同教会，大同教会是一个大教会啊，很多信徒都不错，很热心的。我开始当神学生的时候，回去那个教会，很多人很惊讶，哎，你怎么会当传道啊？哎，你是不是黑官呢？是不是破病？是不是车祸弄一个没死的？我就很不舒服啊！难道我们的教会培养出来的信徒，对于说侍奉神，哎，对神的一种呼召，一定要车祸不死、大难不死，你才有一种爱主的回应吗？啊！我说我受圣灵感动，神感动啊！他听都听不呢，奇怪呢。他说他们也有圣灵啊，嘿，啊，我们都会记得那个陈恒道长老，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当传道，那就容圣灵感动。你一定要他解释原因，说不出来，感动，啊。所以我要讲这个，就是说，啊，其实神赋予我们的不同的工作性质，所以我才会最先讲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那个，在大户人家有不同的器皿，今天。你可能是里面一种器皿，可能你不是当传道的恩赐，可是你有不同的恩赐啊！啊，以利亚的时代，因为信仰环境不好，信仰受到逼迫，所以以利亚他要躲起来啊。可是其他还有神的先知啊，他们要躲起来啊。有人就是有那种恩赐来照顾哎那些先知。数量很多的先知，有一个人俄巴底亚哈王的家宰，偷偷的把他们藏在某个地方维持他们的生活，那是一种恩赐跟力量。先知还要透过某些百姓来照顾，神也可以行神迹呀，但是神也愿意把某些工作分担给这些老百姓啊，一样啊，所以在神的家里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传道人有传道的恩赐，其他有其他恩赐，不同的工作性质。所以问题是说，你要认定你今天神给你的恩赐在哪里啊？呼召我认为应该都有，除非说你的预备不够，预备不够。所以我刚刚讲一个基础的最前面的一个基础，摩西因为在一个各方面预备的差不多的，然后在很平淡的生活里面，神才主动来跟他显现，用这个来吸引他。可是你看他的回应是怎么样？我们看回来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一开始哈，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从那个野外，哈，从野外我刚稍微讲了，就是很平淡的生活。他在野外牧羊，慢慢走，接近神的山，啊，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你要把几个定点拉出来，野外，然后慢慢，哎，何烈山，后来他看到荆棘啊被火焰这样燃烧，没有烧坏嘛，啊，所以那个第三节的第二节啊后面说摩西观看，啊，摩西观看。看到那个景观，他觉得很奇妙，因为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第三节他进一步，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他想过去看，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是心动。所以我说，如果你的心是无动于衷，我看你一辈子不要想看异象，也不要想听声音。你的心如果很冷漠的话，很冷漠，有时候有些信徒心会很冷淡， 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反正他虽然是拜神哦，他都很形式化的，什么人来讲道都一样，教会办什么活动我都一样，心里都没有杂念，但是也燃不起一点热情，很冷漠。这种信仰不够，所以你看摩西，他从野外生活慢慢慢慢走，走到神的山，他可能应该平常生活就是在那一部分那个地区了，但是至少他这样接近神的山，看到神显现这个异象，还有他有反应，想往前继续看，这是我刚讲的心动。好，如果我们这几个重点你都不把握，你的脚都不接近神的山，好，因为他这样接近神的山，他才开始看到这个异象。你从这个圣经所记录的顺序，他这样慢慢走，牧羊到了何烈山，然后神在这里开始跟他显现，看到这个景观，所以从地点何烈山，他靠到何烈山神的山，然后开始看异象，不了解，可是很奇妙，他心很好奇，就是心动了，所以往前想多了解，因为想往前好了，才打通了，神开始呼叫他，摩西摩西，然后开始交代他一些工作，一些行动，那个行动我们明天会谈，叫他脱鞋，叫他脱鞋，还有工作的赋予，工作赋予我们第三天会再谈，我们今天大概谈一个呼召的观念，所以你看他要开始看这个火烧荆棘的意象，他有一个过程，从平淡的生活满了，时机差不多的，代表说他的品德灵性差不多了，在无意中之中，神跟他显现，用这个来呼召他，他有回应，但他要看到这个景观，他必须要接近神的山。今天对我们信徒来讲，神的山在哪里？神同在的地方，教会。所以你如果一直不喜欢接近教会，我看你永远不可能有异象。我们今天把异象缩小，不是那种神特别显现一个异象的，有两种异象，一种就是像摩西所看到很奇妙的特别显，一种是一般教会讲的你有理想，神感动你，我要做什么工作，一般的基督教会他们把这个理念称为异象，这个无关得救的教义了，可以参考。我们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在十几年前，他心里一直有负担，他想有机会，他一直要从台湾跑去大陆传福音，我们都当传道，我们都好几个都认识的，所以也就是说他有那个意向，他觉得有负担，也有人特别有责任，我要特别要照顾孤儿寡妇，也有人特别讲我要赚钱，以前南门教会一个蔡以林长老很热心，事业做很大，神给他一个特别负担，那就是一般教会讲的异象，为了教会的圣功他奉献很多钱，所以不同的性质，但是你要看到这种理想感动，你必须你的脚愿意要接近教会，如果你的脚一直不踏进教会，或者说你的心一直都很冰冷，我看你一辈子也不要想听到神的话感动你的心，所以你看他有一个程序，接近神的山，异象出现，他很好奇，然后往前看，神的声音才进入他内心，接着教他你做什么事情，这个一步一步进来。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把这个事情看作摩西的故事啊，那个谈一谈就过去了，他一样彰显在我们身上。今天如果说你在属世的学问、属灵的品德都预备的差不多，你还可以做一个现代的基督徒，怎么样来侍奉神？神对你一种责任的交托。有些人他可能对学生，对学生团契特别有责任，有，我们在全省很多地方，有些人特别会照顾 大专或者一些青年的学生，有些人特别是私底下的某些工作，不一样的感动，有感动就是神给你一个托付。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表现出的就是说，你不一定眼睛看到一个异象，耳中听见神的声音，透过一个境界，这种情境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神要你做什么，你一定要接近，透过接近教会敬拜神，敬拜神，到神的山就是要敬拜神。所以对摩西来讲，虽然他在那个旷野，他是一个有神的观念，有神的观念，只不过如果我们以他的信仰来讲，我们用约伯的话来讲，以前在这一段圣经之前，好像没有这么清楚记录摩西跟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他从他的母亲那里所教导的信仰，让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才会想要拯救他在埃及受苦的同胞，所以他在40岁那个左右，他才要有那个勇敢要救他的同胞。可是你从一个信仰的立场，他跟神的关系，在这个之前好像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验，但是这一次是真正的经验的记录，真正产生经验的记录在这一次。所以我们用约伯的话来讲，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见神。以前是理性上的、知性上的知道神、敬畏神，这一次是体验上的知道神，跟神很直接的交通，跟神讲话，神告诉他，回应他，这样子直接的、实际的信仰体验，境界不一样。透过这一次在这个荆棘火焰这个阶段，那不是说他以前信仰不好，也不错，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对不对？所以你看，透过这个经验，至少他要了解到他了解到神给他一个工作证，当然是没有说那么简单。他听到神的吩咐，他马上说好了，我去了。他没有那么勇敢的，因为他经过磨练的，事情知道越多越害怕，对不对？越不敢随便答应了。已经80岁了，以前是血气之勇、血气方刚，现在80岁了，事情经验很多的，知道人力有限了，他怎么敢随便答应？所以比较内敛，比较内敛，我们下次还会谈到他那个敢不敢的问题。那其实他的信心跟他的成熟度，但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几个观念。我们看一下保罗讲的一些问题了看一下那个腓立比书的2:13，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13，常常很多人不晓得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般会讲看神怎么感动你。腓立比书2:13在新约278页，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立志行事，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立志跟我们在小时候小学生的时候写我的志向，我将来立志做什么那个不大一样的。那时候很纯真，很理想，什么都不懂，大部分长大以后都不敢那么勇敢了。但是在这里保罗他讲的这个立志他用一个已经有信仰的人来讲，你今天立志其实不光是你自己的，其实往往神怎么去感动你，去呼召你做某种事情呢？有一种方式，透过你内心，好像看起来好像你自己的抉择，好像你立志要怎么样，但他就在这里解释，你的这个立志其实是神的灵，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运行， 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我要为教会、为主耶稣、为弟兄姐妹做些什么工作。有时候你会有这种感动，或者这种热情。如果啦是由神来的感动，它不容易消退。当然你必须继续维持。你如果单纯是个人的热情，可能经过几次挫折它就没有了。但如果是从神来的感动，让你立志的话，它比较容易能够持久。但你的后续动作要配合，就要继续祷告。所以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19说，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你不要消灭，你既然有这种感动，你要持续，持续维持它，酝酿着，让它热情不减。怎么去维持？你继续接近，好像那个摩西看到那个景观很奇妙，很奇妙，我要往前继续看。当你继续往前，往前就是一种投入，对，你看到这个东西吸引你，你要往前想了解，然后神开始跟你讲话，你必须想投入，想投入就是一种热情啊，热情的专注。但我们这种热情就是说，不是只是靠人的血气之勇，因为它本身有神的灵在你内心感动，你要想投入。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用一个行动的表达，你看摩西他慢慢走到神的山，看到这个异象，他很好奇，他想往前继续看。接着神告诉他怎么样，他开始跟神产生互动。所以这一连串都是代表说，他慢慢慢慢的投入到里面，才能够产生后面这个回响出来。所以你要让神在你的心里产生一个感动，不简单，真的是不简单。最起码你要平常维持一个不错的信仰，不错的信仰。那我就说，什么时候神那个很强烈感动来，不知道。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呢，你必须好好去把握他，你必须把握住这个感动，然后投入。我们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有些信徒从我们刚刚所讲的那几个重点，就是说他不大喜欢到教会，就是所谓神的山，不大喜欢涉足到这种地方，所以他心里没有任何为主有什么负担，他也很困难听到神一些话语去感动他，很难。他有时候很冷淡，他没办法有什么回应，没办法，所以他变成一个很形式化的信徒。所以我刚讲神对摩西这个责任的赋予也是一个挑战。神告诉他，我的以色列人在那埃及受苦，说要派你去，对摩西是一个挑战，对我们何尝不是一种挑战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信徒有些需要，教会有什么需要，还有包括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对我们也是同时是一种挑战。这是我要跟大家谈那种呼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把那个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在这里哈有两句话，看一下哥林多前书2:14，哥林多前书2:14，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情呢。那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被主耶稣拣选，有耶稣的生命，有耶稣的爱，有耶稣的道理，有耶稣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应该是改换更新，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你在看一些事情会有不同的切入点，你不会只是看一个表面，你会看一个 一个切入点，进到一个属神的层次。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看神怎么去呼召摩西，怎么去呼召，第一个场面出现就是看火烧的荆棘，这个景观吸引他，让他看，第一个就是用看进去的。所以他虽然不了解，这个景观蛮吸引他的，他才继续往前投入。所以我们要求神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奇妙的意象。可能 一开始不会很清楚，但你如果渴慕想进一步了解追求的时候，你会慢慢投入，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属灵人才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大概先讲到这里了，再来唱诗，241首。